资助中共镇压新疆，美国智库揭世界银行丑闻。英国外相话，普京想打胎延战，防止中共泄密。台湾修国安法加重处罚经济间谍罪。乌克兰总统话，加入北约并非野心，系关系到我哋嘅命。德国智库表示，北京制裁立陶宛影响整个欧盟，恐怕自成恶果。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披露，通过研究调查发现，有大量证据显示世界银行及其多间分支机构积极参与并且资助了中共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式的镇压活动。根据彭博社今个月16号报道，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有重要的证据表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相关机构是中共镇压新疆的积极参与者。研究人员发现，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机构向新疆地区提供了总额为 4.86 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并投资了四间在新疆公司的股权，违反了世界银行自身的发展融资标准。此外，该份报告当中还呼吁世界银行应该离开新疆地区，停止这种助纣为虐的行为。报告当中提到，在新疆地区经营的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世纪阳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受到了世界银行的大量资金支持，而这些公司通过公开的种族主义等歧视性招聘活动招募员工，让少数群体接受共产党的灌输，甚至对员工强迫洗脑宣传。对此，一份由20名欧洲和北美议员签署的联名信，在跨国议会中国问题联盟的协调之下，提交给了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信中明确表示，世界银行不应该参与资助中共这些虐待行为，同时呼吁世界银行应该从在新疆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当中撤资。此外，比利时议员科瓜拉蒂仲表示，世界银行的存在是为了支持全球发展，而不是为了资助现代奴隶制，不能够再有任何借口，必须立即从这些和强迫劳动和虐待有关的公司撤资。据悉，科瓜拉蒂去年因为在比利时议会发起关于新疆种族灭绝的辩论而受到中共的制裁。不过，中共政府对此却极力否认。2月1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彭博社记者提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报告说，有大量证据显示世界银行积极参与了中共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运动。汪文斌对此矢口否认。针对这个事件，世界银行的一位发言人说，该机构非常严肃对待有关强迫劳动和虐待弱势群体的指控。不过，该发言人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世界银行参与新疆项目的具体问题。早前美国政府指控中共当局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罪行，并宣布新疆地区生产的很多商品为非法产品，亦都因此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国家议会亦都纷纷表示支持对中共的制裁。根据路透社今个月17号的报道，英国外相卓惠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将乌克兰危机拖上几个月，以图挑战西方国家的团结。卓惠斯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从乌克兰边境地区撤军，俄罗斯的军事集结亦都没有缓和的迹象。卓惠斯说，我们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即是俄罗斯可以将乌克兰危机拖上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以颠覆乌克兰并以此挑战西方国家的团结。此外，俄罗斯国防部2月15号曾经宣布，乌克兰边境附近的部分俄军在完成演习之后开始返回常驻基地。 但英国国防部武装部队部长希佩16号就驳斥俄国的这项宣布，并指俄罗斯将会继续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事力量。希佩表示，俄罗斯正继续为可能入侵乌克兰做准备，并且在白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普里皮亚季河上架起桥梁。他们见到有更多的装甲车、直升机和一个野战医院向乌克兰边境移动。俄罗斯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入侵乌克兰。台湾的行政院17号通过国家安全法及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这项立法是为了保护台湾高科技产业，防止重要关键技术外流。修正草案新增了经济间谍罪等配套法制，如果违法，最高可判12年有期徒刑，并罚款新台币1亿元。此外，涉国家机密关键技术者如果要去中国，需要经过审查许可。台湾法务部表示，今次增定经济间谍罪同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之域外使用罪，而且指明法院可以设立专业法庭或者指定专人办理重惩不法分子，并能够速审速结，以巩固台湾产业的竞争优势和保护国家安全。台湾陆委会指出，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有两个重点，一是针对受政府机关委托、补助或者出资但一定基准，从事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业务之人员，建立附中审查机制；二是针对中资假借人头违法来台投资，或者中企违法在台从事业务活动，规范人头为处罚对象，并提高相应的刑责。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郑运鹏说，中国的经济间谍目前正被全世界围堵，台湾修法围堵经济间谍，预料能够增进国际对台湾的信任。他还强调，中国在其他国家摄取技术，主要是想增进企业和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但摄取台湾技术就是在政治、经济之外，企图多一层削弱国力的效果。根据台湾法务部去年公布的侵害智慧财产权案件统计分析，营业秘密案件侦查终结人数从2015年153人增至2020年352人，共累计1747人，结果只起诉450人。至2021年为止，有罪判定的经济间谍案仅有3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7号说，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组织并非野心，而是这样做才能够保障国家安全。不仅是俄罗斯，还有其他欧洲国家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泽伦斯基面对英国 BBC 记者询问乌克兰是否准备放弃加入北约的野心时，他回答说，这个不是乌克兰的野心，我们失去了15000条人命，这个并非野心，而是关系到我们的命。他说，重点不在北约，而在于我国人民的前途。至于与北约相关的问题，亦都不在于入会与否。当我们提到北约、欧盟和临时占领区时，我们实际谈论的是独立，亦即是自己决定想要什么，未来想怎样做。俄罗斯持续施压北约和美国，要求承诺不给乌克兰成为北约会员国，否则将会采取军事技术行动。被问到是否有部分欧洲国家亦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泽伦斯基说，我们不能够闭上眼睛说只有俄罗斯不希望我们加入，那个不是事实。泽伦斯基接受德国画报访问时亦都承认，尽管乌克兰多年来试图加入北约，但过程停滞不前，而这个背后都有原因，不是只有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他表示，有个别北约国家支持俄国的立场，并说这个是公开的秘密，但他拒绝指出是哪些国家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表示希望事情仍有转机。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人民应该有权决定国家是否应该加入北约。他还要求北约会员国给予支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路十分漫长，乌克兰一路上需要一些安全保障，北约就是安全保障，那个是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以确保我们不会失去独立性。 立陶宛因为支持台湾而遭到中共政府以各种方式制裁。德国智库德国经济研究所指出，北京的做法长远来看将会影响欧洲和中国的互动，最后可能自食恶果。德国经济研究所分析说，北京以非正式的贸易制裁方式限制从立陶宛的进口，亦波及在立陶宛设厂和采用立陶宛零件的欧洲各国企业，影响遍及整个欧盟，并非中国和立陶宛的双边问题。欧盟是单一市场，各国供应链紧密相连。报告指出，北京对立陶宛的制裁尽管对整体经济影响有限，却会破坏单一市场的正常运作，这个是根本的原则问题，欧盟绝不能接受。报告建议欧盟尽速推动反胁迫工具的立法，让欧盟执委会无需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就可以对贸易制裁采取反制行动，阻吓中国等国家制裁欧盟成员国。报告结论认为，这一宗事件凸显北京政府认定自身利益受到伤害时如何肆意妄为，不遵守贸易规范，试图隐瞒，对待相对弱小的国家毫不妥协。长远来看，将会冲击欧洲和中国的互动，最后可能自食恶果。首先，按官方立场，欧盟视中国为伙伴、竞争者和体制对手。北京对立陶宛的制裁，让欧盟无法将中国当成建设性的伙伴，对中国的态度将会趋向竞争者和体制对手。其次，为了阻止德国新政府对中国强硬，过去一段时间北京努力扮演可靠的伙伴，北京对立陶宛的胁迫会比借口柏林对中国的鹰派，让鸽派无话可说。最后，欧洲企业警觉到自己原来受地缘政治左右，供应链随时可能出问题，将来会有越来越多企业检讨自己对中国的依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